第130章杀人。嫁祸三老千命归黄泉，于小兰见自己儿子仍然这么关心自己，心里感动万分。妈没用，妈一时糊涂，让雨辰那小子赢光了我的钱。对不起啊儿子。没事的，那钱我会想办法要回来的，你放心。先把这餐茶喝了。于小兰没有察觉到张淑萍眼中暗藏杀机，拿过餐茶一口喝尽。这餐茶下的安眠药非常重，味道很是苦，不过于小兰也没有疑心，只以为胃苦是因为餐放的太多了。于小兰喝了这餐茶之后，不一会就开始昏昏沉沉了。于小兰这时候也发觉有些不对了，迷迷糊糊地说，这餐茶怎么回事，怎么感觉喝了以后有点晕啊。张淑萍目露邪光，狞笑着说，妈不好意思了，这茶里我放了安眠药了，因为我今天得借你的命用一用。于小兰心中巨震，惊呼道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用你的命来换回那8000万和绝版大龙邮票。于小兰吓得脸色巨变，慌忙想要逃走，但她刚站起身，瞬间感觉全身四肢无力，整个人瘫软在地上。张淑萍弯腰抓住了她的手，拖着她进了卫生间，然后张淑萍戴上了手套，以防留下指纹。接着他在浴缸里灌满了热水，将自己的母亲放进了浴缸。张淑萍又取出他精心准备的水果刀，在于小兰的右手手腕上划了几刀，割断了动脉，血流如注。割断手腕动脉后，他将于小兰手腕的伤口浸泡在热水中，以防血液凝固。一切完成，张淑萍又将水果刀放在于小兰的左手里，这样一来，一个伪造的自杀现场便完成了。张淑萍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他哼着小调走出了卫生间，锁紧卫生间的门，朝着大门口走去。他要外出去搞定其他人了。于小兰这时候意识已经完全模糊了，他的整个人生如同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闪过。他在临死前眼中不禁流下了两行后悔的眼泪，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父母好过，甚至为了钱对自己的父母态度非常恶劣，还想要害他们，而现在自己也因为钱死在儿子的手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真是报应啊。张淑萍出门之后开车去了县城，用于小兰的手机发了两条短信，分别给美女主播七轩和钟乡长，让他们到县电视台楼顶谈一谈赌债的事。七轩和钟乡长不知有诈，他们心里也正在为赌债的事而着急，所以两人都急匆匆地赶去了县电视台，上了楼顶。但当他们两人来到电视台顶楼时，却没有看见于小兰的身影。在楼顶等他们的是张淑萍，还有他的亲信小齐，以及小齐手下的几个亡命之徒。七轩和钟乡长一脸茫然地看着张淑萍，都不解地问，张镇长，于董刚才发短信给我们，让我们来这谈事情，于董呢？张淑萍微笑着说，我妈啊，她正在等你们呢。说着张淑萍一挥手，然后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小七跟手下那群亡命之徒立刻扑了上去，将七轩还有钟乡长按倒在地上。七轩被吓得大哭起来，钟乡长也不知所措地问，张镇长，你这是玩的哪出啊？张淑萍说，我都说了我妈在等你们了，我送你们去见她啊。说着张淑萍淡淡的吩咐说，把他们扔下去。一伙人立刻将七轩和钟乡长抬了起来，不等他们喊救命，就从将他们从楼顶扔了下去。这电视台一共10层楼，从顶楼摔下去基本必死无疑。只听啪啪两声，七轩跟钟乡长瞬间摔落在底层的大街上，摔成了肉泥。这时候正是凌晨2点，街上没人，不过第二天这两具被摔烂的尸体肯定会造成空前的轰动。一个是乡里的乡长，一个是电视台的主播，两人跳楼摔死，无论如何警方肯定是要介入的。这就是张淑萍打的杀人嫁祸如意算盘。张淑萍吩咐，明天让你的那些朋友在网络上发消息，就说龙城古镇老神医雨少堂跟他的孙子雨辰联合进行赌博诈骗，骗取龙城古玩公司董事长于小兰、主播七轩、 于山乡乡长种盛华钱财共9000万，以致三人自杀身亡，其恶劣行径令人发指。是。张淑平又问，那个曹律师怎么样？大卡车直接从身上碾过，不可能再活着了。张淑平没被人发现吧？车是偷来的，没留指纹，而且蒙了脸，事发地点没有摄像头，不会有人知道。张淑平欣慰地拍了拍小琪的肩膀，干得漂亮，能为表哥效力是我的荣幸。张淑平夸奖了一番这些个亲信，又看着龙城古镇那个方向，狞笑一声，雨辰，这次你还不死。说完，张淑平又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卡罗先生，我是张淑平，我想跟你借些人。雨辰此刻仍然没有察觉到自己有大麻烦了。雨辰将爷爷送回家后，便去了荒山野林中找了一片林子，开始修炼一颗太阳的绝技。在家的这半月，每天早晨跟傍晚，他都会去山上修炼，吸收天地灵气，而且他三管齐下，同时布置了入空间和重力场，连同一颗太阳一起修炼，同时一颗太阳又不断地炼化着他体内的龙影石。雨辰的整体实力正在逐步攀升，另外雨辰也将紫月放出来，让他在山上自由活动一下。新月曾经跟他说过，初级跟宠药不能老放在戒指空间里，要让他进场出来活动，感悟一下天地灵气，这样跟宠的资质才会越来越好。而在系统商城里时，新月也曾经教过紫月如何熟练的运用自己的技能。紫月的资质很好，没几下就教会了，而且越练越好。比如尾兽炮，经过训练，紫月放出的尾兽炮威力已经能跟炮弹爆炸一样了。紫月很是得意地说，这样下去，大哥哥很快也不是我的对手了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紫月现在十级，雨辰才六级，而且紫月的天资高，技能也好，进步迅速。何况紫月生来就是高等生命，随便一练就是对级高等生命了，而且似乎还有自动长经验的属性。